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大脑洞，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达，
我是风兄。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个新朋友，这其实是我一同事啊，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著名编剧，非常有名的，就叫王子，暂时没有代表作。
对对对，如果搜我的话，现在应该只能搜到一个什么超女吧，或者是一个上海东方的电视台主持人。
啊，对，都不是，都不是啊。好，那个王子就是。因为是我同事嘛，是我们公司编剧，然后之前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公司扯淡闲聊天的时候聊起来，就是王子之前有做过很多关于心理医生，或者说算什么，就是心理学相关的工作吧。
对，做过一些，就
心理学相关。
首先我大学的时候是因为老师读研的时候，因为那个老师是有一个心理学方向，然后呢就因为在那边做助教，帮着在心理学咨询室做班，做过一段时间。然后呢，后来在当记者的时候呢，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心理学，所以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专题报道。
哇哦，
要哇哦一下吗？
好棒啊！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就听过我们电台的人都知道，或者是看到我们电台，你才发现上一期可能已经是两个月之前的节目了。
嗯，
就是确实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找到的一位嘉宾来给我们录这期节目。
没错。还这么优质，我表现得好吗？
那我们其实刚好，我前段时间哈，就是有一个学姐找我聊天，然后她就说自己想创业做点什么东西，就找我聊天，然后我就去跟她聊，然后聊完以后，她那个项目我是一点没听懂，但是我就感觉她这个人好像有点焦躁，还有点抑郁，然后结合到其实我自己平常就是我们这些北漂的一个状态来说，我觉得可能在大城市里面，人或多或少是都会有一些心理问题的。那王大夫，你给我们解答一下。
首先，我不能以大夫的这个角色来讲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讲心理咨询的话，那就直接去医院里面找心理医生就行了。对，但是呢，确实我自己看过很多方面的这方面的书，然后呢，因为有接触了大量的这个案例。接触了大量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案例，所以所以大概会有一些啊，此处是不是应该有掌声？
呱唧呱唧，
没有，就主要还是，如果跟我聊天的话，我主要是还是以故事的方式来讲嘛，就是说，如果去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话，最重要还是要去先认识它。
哎，王大夫，俺这个最近这个，哎呀，有点刺挠啊，这老师，你看有什么办法呀？
这叫脑残之间，你知道吗？
我不是脑子刺挠，还是那儿刺挠？
你不一般都说是你有个朋友吗？
哎，刚才那是我朋友发的声音了。
先吃药，先吃药，一个疗程就见效。那就是其实我们刚刚简单沟通了一下，就是王子这边最擅长和比较了解的，其实是在强迫症这一块。
对
对，那。强迫症这个概念其实大家还都是一个挺熟悉的概念，就是处女座嘛。然后但是虽然这个概念那么熟悉，但是关于强迫症的故事还是这个屡试不爽，怎么听怎么好笑。
就我之前接触强迫症就高中咱们都不说了，因为高中的时候高考的时候压力大，很多人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种强迫的现象，强迫现象，但不属于强迫症，因为心理学方面对于强迫症和心理失衡的这种现象它有一个严格的区分，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啊。
但是呢，我主要是因为当时因为我们做助教，在大学的时候做助教呢，每个学期有1500块钱，然后就为了贪这1500块钱，然后去当了助教。我刚开始认为做心理学助教的话，就在心理咨询室坐班的话，可能就像以前的思想品德老师一样来一个人，我说他说他自己心情很不愉快，然后我说那你应该多出去运动啊，然后多看一些健康的书籍是吧，就不要天天在寝室里面看
一
些
草灯和尚
是吧，看一些草灯和尚啊什么再看一些什么金瓶梅续集啊，这些就不要看这些。好，后来我到了咨询室以后呢，我发现还是跟我的这个认知有一个反差，就真的还是有真的有很多传统意义上的神经病会找你。
哇塞
就是也不叫神经病吧，就是真的是
患者
心里有疾病的这个同学会找到我们，然后他真的会告诉你一些他内心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刻然后接触了很多这个强迫症，因为在学校里面最多的就是这几类，一个是强迫症，一个是自卑然后就是人格障碍。 主要是这几类。
哎，我就是你们现在回想一下自己生活过程当中啊，就是不算你在从事这个，就是坐班，就是在你在坐班之前，
嗯，
你在这之前的生活里面，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就是你们觉得可能是强迫症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像我小时候这作业不写完不睡觉。
哎呦我天哪，真的假的呀？
那应该是
后来我痊愈了。
后来就写完了就睡不着觉。
后来我痊愈了，再没写完过。
那应该是老师会找你吧，如果你写不完的话。
没有，就是类似嘛，比如说我想想看我身边遇到过的，就是
一般比较多的这种现象，比如说大家听到比较多的啊，就是洗手啊，
啊必须得
洗的比较多，
嗯，
或者是关门老是忘记，是吧？
啊，
一般都是比较多。但其实系统来讲的话，强迫症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强迫性行为和强迫。
强迫性行为那也是强迫症吗？
是强迫性行为，不是强迫性行为。强迫性行为应该是强奸，你知道吧？啊，然后和强迫性心理。
啊，
强迫性行为一般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洗手啊，或者忘记关门，或者是走路的时候非要走一条直线，啊，
哎，这个我会，
或者对，或者走路的时候要数旁边的这个台灯啊，或者旁边的这个路灯。
哦，
你们不会就是说，比如说走在一条那个满是扎着栽着小树那条路上就不踩影子这种吗？
小时候有过，
那是调皮，
但是后来觉得自己是傻逼，后来就再也没有做过这事儿了。
对，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给自己布置一些任务，比如说我的影子要把什么什么东西挡住
啊，有，
然后我呢就是不能踩什么影子，然后在那种有瓷砖的路上呢，我要跳一格踩一个瓷砖，跳一格踩一个瓷砖，
啊，会有。
后来怎么治好呢？是因为我脚越来越大了，才把这个。
那是因为玩游戏玩多了吧？
就是很这种东西，我是觉得就是生活当中给自己布置一些小任务，让自己很快乐。就是比如说我放学回家路上十分钟很无聊，我就给自己布置一个小任务。
嗯，
对，有那这个跟强迫症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属于脑残，你知道吗？
哎，那比如说我每次其实小的时候家里让我把那饭都要吃干净，然后现在所以一般饭都吃得很干净，
嗯，那是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你知道？
那
这
跟洗手难道不一样吗？
不是吧？我们都没病吗？得有一点吧。
我刚刚不是说到吗？就强迫一个是强迫性行为。一个是强迫性心理，强迫性行为刚刚我们讲了，强迫性心理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在青春期的时候，
嗯，
就人在青春期的时候，
强迫性心理的青春期，我明白了，
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讲的也比较多，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很多人不可避免的会思考这个。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家长小时候老说我们是从垃圾堆里来，哪个孩子能不想我他妈是从垃圾堆里来的，
是吧？然后呢，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或者是想什么呢？就是他老觉得，就是自己可能想不通自己以后要干什么，或者是他想要想不通自己到底是什么，好，所以就会不停的去想。然后但是这个问题呢他暂时也是想不通的，
嗯，
所以他想不通了以后他就产生了很多这种不适应的这种反应。好，
哎，我不太明白啊，就是，这个东西很常见吗？就是想不通我是什么这件事情。因为我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概念，它就是具化出来应该是一个什么现象。
嗯，刚刚不是说了吗？不是睡觉了，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
啊，
你老是失眠，你老是在想我是谁，我到哪里去，我从哪里来，老是会想一些比较大的哲学命题，或者这种关于这种宇宙观世界观的东西。
对于提高考试分数没有帮助，
没有任何帮助然后呢想不通就会产生很多，就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强迫症它一定是分为这两种，但是呢它一定又有两个构成因素，一个叫做强迫性的这个行为，另外一个叫做反强迫心理。就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啊，可能听起来有点玄乎啊，
嗯，
我们尽量把它通俗化，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好，然后就是你或者是你洗手的时候啊，
嗯，
你比如说你天天洗十几次，你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的话，其实它不是一个问题。
哦，
但是你如果认为它是一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就来了
啊。那有这样，其实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隔壁的宿舍就有一个哥们儿，
嗯，
你每天都能看他在洗手，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他在洗手，我上厕所出来的时候他在洗手，然后我上完厕所回到宿舍拿着水盆去洗脸的时候他在洗手，我洗完脸回到宿舍他在洗手，我接了水去洗脚的时候他在洗手，我去倒洗脚水的时候还在那洗手， 然后就不停的打拍照，打得很多、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不是会，就是在我觉得是他不会觉得有问题、
嗯、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他有问题，他自己觉得没有问题，那也是没有问题什么，
那至少不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
有影响，他老迟到、嗯、
就强迫，至少不会带来这种强迫症方面的影响，就是因为他心理上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嗯、
但是他其实当时还有一个还挺奇怪的一点啊，我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他应该不会听、啊、因为我跟他谁也不认识谁。然后他当时每天晚上就是据他室友说，他睡觉之前会往自己的被窝里面吐一口唾沫再睡觉。
嗯，
就是
当地一个古老的文化习惯吧，
召唤撒旦。
我操，
就是很莫名其妙，他们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有点问题，但是其实你跟他交流的时候，感觉球场上见到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
对，就强迫症的话，它的概念来说的话，它的成因来说，主要还是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焦虑，然后这些焦虑呢没办法释放，所以以这种仪式性的行为释放你内心的焦虑。其实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很多行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忘关门，其实它已经关掉了。好，我还之前还听说，就是有一个哥们儿他忘记关门，然后他为了提醒自己已经关掉门了之后呢，他就每次在那个关掉门之后打一套军体拳啊，打一套军体拳，他打了就认为自己已经关了这个门了。
后来他忘记关门这个问题就治好了，最后他想不起来自己打没打过军体拳。
问题就在于后来他连自己军体拳都忘记打了以后，所以他就没办法知道自己是不是关门了。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你得一定得，他是有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焦虑，然后没地方释放。而且强迫症的患者来说的话，一般是比较内向的。其实很多心理疾病的患者都是因为他没办法跟社会正常的沟通，他没办法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讲出来。你像咱们这么外向的是吧，每天跟很多人沟通，我有很不爽的东西我就讲出来了，心理上是平衡的，其实就不会得这种不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失衡。然后啊
好，刚才讲的很好。
好像咱们偏理论了，是吧？
偏理论了，
王大夫。
王大夫，你还说这个药怎么吃吗？
有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做那个坐班的时候，就我在学校坐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做心理学和那个算命有时候是有共通的地方的。你比如说，
都是玄学嘛。
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你有时候是有很多的客观规律，或者是有很多的案例是可以遵循的。你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是另外一个学院的，然后呢他是一个女生，但是呢平常他比较男性化，比较男性化呢然后他就过来说他其实是同性恋，然后他跟他的男朋友然后呢他男朋友不在学校读书，然后呢可能很久才会来一次，但是他们来一次每次都会产生冲突，就是都会闹得很凶，然后把自己家
男生说要进，女生说不要进。
关键是那个男生也是女的
啊，
我说同性恋吗？
哦
那个男
哦
就是扮演男性的那一方，他的男朋友三个字是打引号的。
哦，但是你是说这个女孩她也会觉得自己挺男性化的？
她自己是一个挺男性化，但是她比一般的女生我觉得要男性化一点，但是呢
比她男朋友还是稍微要温雅一点。
对对 对，然后她男朋友呢就每隔一段时间会来找她，然后来找一次呢两个人就会吵架。同性恋他们之间吵架，可能女生之间啊可能会比较吵得比较怎么说呢，可能吵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就会晚上两三点可能就在路上坐着然后站着就吵架，所以她就很痛苦，她就来找医生。然后就说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家里面就是妈妈比较强势。我说那个一般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她会对性别的认同产生一些反差，所以就容易产生同性恋。当然就是就我当时了解的这个同性恋很大部分还是那个天生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后天导致的。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家里面是不是妈妈特别强势，他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就大概跟他说了一下。
女孩说大师你算
他就
算得真准。
他就感觉这个像算命一样。对对对，因为他有就是跟算命我觉得一个共通的道理是，你有大量的这个临床的案例可以作为支撑，你大概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像是 接到一个女孩的一个女的打进来电话，那肯定是问丈夫的，他也不会在乎他小叔子行不行。
对，
那也不一定。
我这小叔子呀，那方面不行，我很苦恼。
一般，嗯，在其实，在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来说，它在转型期嘛，就是，社会转型时期，所以很多人都会就是压力很大。然后，特别你刚刚讲的，就是北漂啊，或者是在大城市的这些打拼的年轻人来说的话，因为平常生活压力大，然后工作压力大，甚至是不是情感压力也大，然后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理失衡现象。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掌握一些吧。都应该抱着一个我觉得自我预防的这样一个心态去掌握一些心理学的常识。其实很多在于咱们看来可能是有一些新奇或者好奇的这个心理学领域的东西，其实在国外的话已经很普及了啊，他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心理医生或者社区里面就有，但是咱们的话就我当时了解的话，咱们国家的心理医生注册的好像只有几万人，所以就造成大量的这个供不应求。而且就像我说的，其实很多对于心理医生的理解，包括我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去采访医院里面的很多心理医生，还停留在这个思想品德老师的水平。
对啊，你看，所以这段话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万里挑一的，是吧？还说明
一
个
是嘉宾不是万里挑一的。
还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你去心理看医生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种二把刀，就是学生来代班的。
对啊，就是我去采访很多医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之前是就是之前的履历是什么，他之前大多不是干这个的。
我之前是在工地上，
我以前烧锅炉的。
后来我导师看我帮他做个班。然后还有就是我以前是在工地上，我现在坐在这是因为那个医生刚出去了。
就咱们讲回来，就在大学里面的话，在大学里面很多，刚刚我不是说了吗，最容易出现的几种情况，一个是自卑，一个就像我说强迫症
心理失衡
啊，还有就是那个人格障碍、
啊、人
格障碍其实在咱们平常生活中也很容易看到。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人格障碍里面有一类叫偏执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呢，它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受迫害妄想狂。他老是觉得别人在针对自己，就你们的同事或者是朋友里面可能也会有这种人，就是他特别敏感。
咱们的同事很
对对对。那可以，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同事或者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觉得别人讲了一句话，可能他觉得在其实人家不是针对他的、
嗯、
但可能他觉得这句话是在伤害他。
你以为真的要给你发奖金啊？你以为涨工资的真的是你啊？
所以就像这一类人的话，他往往呢就是特别有攻击性，他老是会觉得就是人家在针对我，所以我也要还回来，
以攻为守。
对对对。
哦，我们那天碰到一个吧，
嗯，
就你还记得咱们有一天晚上去吃烤串，
嗯，
有一男的你说在你边上，
嗯，
然后就是你那会儿出去抽烟去了，然后你抽完烟回来坐着，发现他坐在那儿，就是因为我送一个女孩离开嘛，
嗯，
然后风声就回去准备吃，发现那男的坐在那吃我们那烤串。
哦哦哦，
对吧？然后一边吃还一边说什么？
那是真疯吧？
对，那应该是真疯。
那个是真疯。
对，你比如说，如果
不是正常人，
回到咱们刚刚说的这个环境下，如果你们在吃烤串，然后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吃烤串，然后他老觉得你在看他女朋友，老觉得你在打他女朋友的主意，那可能他就有点。这种类似的这种，
他没说想的是对的。
不是那个，
我觉得这个事合情合理，有可能发生。
那哥们是我们在那儿吃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后面捡人家不要签子扎那个树，嘴里还
振振
有
词
的。我觉得那应该不是个正常人。
去死吧巨人。
对，
叫我堂吉诃德。
对对对，
你这种叫这种叫偏执型人格障碍。然后还有一类就是我接触过的叫人际交往型人格障碍。就这一类人，就我之前我是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呈现。就是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本来就有鼻炎，然后他就特别在空气不太好的地方啊，他就特别严重。然后呢，他在人多的地方他也会这样，人多比如说在咱们一个桌游游戏的这个一个局里面，可能他之前没有见过这些朋友，然后突然间这么多人来，然后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
还有四个狼人，
然后他就真的会脸上会很红，然后会那个产生流汗或者是心塞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平常就是她是一个女生嘛， 你跟他是不能有肢体接触的。
啊，
他会觉得特别敏感，他会觉得就是这样的话特别不舒服。
这打
他主意吗？这没打他主意，只是说你比如说偶尔碰到有，他会隔得很远。
我认识那种特别敏感的女孩，都是一碰就很舒服啊。
对，这是两个极致。
我比较喜欢我说的那种，
有可能这个
我也比较喜欢你说的那种。
有可能这个女生是装的嘛？
哎，哎呀，
就她的这种不舒服，其实就像咱们不是经常看到某一片子里面，她很不舒服，其实是装出来的痛苦。
嗯，
哦，
是吧？
就是她越说她不舒服，
其实是
越
舒服，痛并快乐着嘛。
啊，那这个狼人玩的很有趣吧？
对，有时候你发现是这样。在有些圈子里面，你不得个精神病，不得个心理疾病，那都跟不上潮流，你没共同话题了，知道吧？
那你看我适合得个什么？
那得什么呀？根据你自己的天分来。
啊，
对，我觉得你比较适合那个什么勃起障碍这类
的，性功能障碍，性心理失衡。对，就其实
王大夫啊，我有个朋友啊，他老说我。
还就在学校里面还用出现的，就刚刚我说的这个自卑，自卑其实很多人都很容易出现。
哎，我也有，
但是这算是病症，就是严重的算是病症。
这个不算是病，这只能算是一种心理现象，只是说很多人都会有。
对，
嗯，但其实你也可以这么看这个问题。
我身边好多朋友就是白天看着好好的，晚上一起去洗澡的时候，感觉他们就默默的低下了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他们
那是因为有比较吗？啊，那是因为你站在他们旁边吗？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可能
有那么几分道理啊。
好像都是这种情况。
对，以前我们寝室有个哥们儿就因为这方面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肠精。
哦，我们也有，我们班也有大肠精。
是吧？
我觉得谁班都有大肠精。
就每天下床的时候就听到棒棒棒的声音，就是那个打在那个楼梯上面的声音。
他不应该叫大肠精啊，他应该叫金刚狼啊。
他应该叫打桩机才对。
对，其实你会发现那个寝室
一个棒，
咱们睡的这个床就是特别的小，这个空间是吧？就躺上去，其实你离天花板的距离特别的短，特别的特别短。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开他玩笑说他每天是卡住了，就因为沉默嘛，
千斤顶。
对，然后就没办法翻身。对，然后这哥们呢，就像你说的，他应该挺有自信的，就不存在自卑心理。
哦，
你知道吧？但是给他的室友带来的就是一种群体性伤害。
其实我很能理解他，我很能理解。
你能理解？
我很能理解，感同身受。他那个下床的时候，那个小梯子是不是每个中间都有一个小凹槽？别人问他干嘛，就说挂衣服用。
那这个功夫真的不是一个学期能打出来的，这应该是大学四年的积淀，你知道吗？对，就是这一类，就是自卑心理的话，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而且就咱们从这个主流的这个心理学观点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一本书，阿德勒的这个克服自卑，就是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
回头在我们公众号点击原文有个购买链接。欢迎关注我们的网店。
这个当当网上有卖吗？然后就其实自卑是人类的一个很共同的现象。然后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原始社会，你人他作为一个动物来说是一个比较弱的群体，他不可避免会自卑啊，是吧？你跟大象一比，你跟狮子一比，你会自卑。那正是因为你自卑了，你才学会用火，才会学会用工具。所以其实从他的观念来说的话，他觉得是人自卑，所以产生了这个人类历史的进化。
正是因为人自卑，所以才会产生日了狗了这种现象。
我还以为人才学会了解放双手。废话，那你刚开始就是跟大象比，那能不自卑？
大家看我那什么叫什么阿比斯环王牌间谍？
对，
因为我早期看过一个食人族作品，就一男的，一个也挺原始部落一男的，背着一个大野猪，我感觉就是一个克服自卑的过程，让你比我强。
就在大学里面，这几类现象比较多，
嗯，
而且就是来咨询的人的吧。通常是女生比较多，现在男生还少一些。
可能男生你不接待吧？
啊，男生我还是接待，就男生去隔壁男科了，是吧？一般是这样，就一般我有一个过程，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我坐在这个咨询室里面，然后有人来了之后呢，他大概就是我当时我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他讲了一些问题以后，我就主动的会跟他讲，因为就我。 比如说学了一些就是理论方面的知识啊，或者是其他的案例，我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解决，
拿出你当时本科时候的经济学原理
然后呢但我发现其实后面就不需要这样，后面怎么样，就是其实他们过来之后，他坐下之后，他只要愿意讲他的问题，你在旁边听着就可以了。你在旁边听，然后基本上就让他讲完，其实他有一个疏导的过程就行了，你也别求他在你这里能够通过跟你一次谈话能够解决他的什么心理问题。
那你这块钱赚的好容易啊。
这个钱也不多呀，所以一个学期才1500好吧。对，所以就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这样一个经历，我觉得是对我来说的话，以后其实我自己要是有什么心理上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是能够慢慢的去克服，而且能够调整。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是可能大家也比较有感兴趣，然后可能我自己也会了解一些，就是解梦。
但是我挺想知道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你老听这些负面情绪，会对你有影响吗？
不会，
当时也没有，是吧？
因为你其实并不是说他把倒垃圾一样把东西倒到你这里，然后你就没办法消化了，因为你在你这个地方你是帮他解决问题的，所以你会我觉得你会更多给他一些正面的东西吧，然后你自己心里会觉得有成就感。
我把裤子穿好就行了，就不就别给人那个雪上加霜了。
对，讲不好会雪上加霜的，就这些问题。就但是你要做严格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是要有一个，比如说你还要懂很多这个医学方面的常识，你要给人家开药，因为很多心理疾病到了一般到了发现的时候基本上是进入中期了，进入中期之后呢，你通过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咨询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般都心理上的问题一定会反映到身体上面，然后身体上面就会产生很多不适，你就得给人家开药，所以他通过跟我一次交谈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我突然想到，其实风兄往那一坐也不用说，我裤子一脱，病人来了看了一圈，谢谢大夫。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重拾自信。
鬼
风兄那钱赚的更容易，连裤子都不用买。
我操，
卖尊严的活啊，这是。
就强迫症，就讲我们再讲回强迫症啊。强迫症那个，大家可能现在觉得见的比较多，但其实强迫症是号称心理学中的癌症，是很难治好的。就一般强迫症发展到中后期以后，它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自杀。
啊，
对，
这么夸张？
唯一的目标就是自杀，就因为它，而且像很多精神疾病是可以传染的。
啊。
不是像咱们比如说得了感冒，我跟你说几句话，通过空气传染，不是。你比如说。我以前接触了一个案例，里面就是他的儿子本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啊，儿子本来是强迫症，然后他就刚刚咱们说了很多，就是很多现象，比如说他洗手啊，或者是他老是不出门呐、或者是他把家里面会划分成几个区域，这个区域是高度消毒的区域，他是不允许别人进入他的区域，好，然后他就觉得别人都是身上是带着细菌的。会对他会产生一些伤害，
然后最后他们全家人得了膀胱炎，因为他每次洗手洗2个小时，家人在门口憋的，就一家人憋出了膀胱炎。
最后因为父母为什么父母要迁就他，父母得顺着他的生活来，最后父母也不可避免的就是产生这样的习惯，所以就跟他一样，就都有这种传染性，就是因为环境的相似。
然后最后家里就是有3个高度消毒区域。
对啊，所以这个就挺严重的。而且就是像这个年轻人的话，如果他不再是这种药物上的治疗啊，或者是这种社群的一种，就比如说大家都有这种强迫症，然后互相之间一种沟通治疗的话，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治疗，他唯一的结果就是自杀，因为他会很痛苦。
那如果他不跟外人接触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很多得了心理疾病的人他往往是不跟人沟通的，因为就像咱们说的，咱们三个这种很外向，然后你天天跟人打交道，你在这个社会上活动，你被迫或多或少会做一些妥协，就是让你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个社群的这样一个群体性行为，所以呢你不会产生很严重的这种心理失衡。但是像他这种，就他首先自己就已经不出门了，他在家里面关着，然后还把家里面划分成几个高度封闭的区域，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挺严重的。
那他可以每天有一点新鲜的办法吗？今天把客厅，这里是巴黎，把走过去。哎呀，法国的风景真是好。然后这里是英国，再走一下。 哎，一下心情开阔了很多。
对，一般很多人，有一点点，那都不叫那个强迫症，只是说强迫性的行为。你比如说，包括咱们很多人打扫卫生的时候，那个衣柜里面的衣架，比如说是同一种颜色的，或者是那个衣服要叠得整整齐齐的，或者是比如说你看到有很多人那个书架上也是很干净的，他其实也是只是或多或少有一点点这样的焦虑，可能通过这样一种行为释放，它恰恰是你自己心理调整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过了度，它就会产生一个疾病的这样一个特征。
其实我觉得我偶尔也会看到，比如说昨天在那个酒店里，然后
你昨天在酒店干嘛？
我昨天出差啊，出差，然后就在酒店里面看了酒店的地毯，然后我就发现它是一个方形地毯，但是它那个方的很不规则，不是说地毯，是地毯上的花纹方的很不规则，我就看盯着那个花纹我就很不舒服，我就一直在找里面的对角线啊什么的东西，然后就对不起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心里就会揪着这个事儿，就是算是一种。
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我跟很多人聊这个心理学方面的这个聊天的时候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在跟他们说心理学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可能会不自觉的对号入座，他就会觉得哦，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但其实大家不要就是过分的把自己陷进去，其实一般只要我觉得有一个正常的环境，比如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然后你每天有一群朋友，然后你在那个碰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听你倾诉，然后你自己可能会大哭一场，或者是跟他聊天以后你觉得很爽，那基本上你就这个环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它是不会，一般是不会得什么病。
就是大多数人其实听到这些东西之后，其实有点矫枉过正了。
对，他可能就是说他，因为他本来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然后你跟他讲了一些东西以后，他就可能很不自觉的就会把你讲的这些东西往他自己生活里面套。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就会觉得他过度敏感以后，他其实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烦恼。
所以就是不好的心理学医生就会说大家都有病，
那
好一点的就会说大家都没病。
一般就是医院里面的，我觉得稍微负点责任的，他会根据你这个，因为刚刚不是说了嘛，就是这个心理疾病和心理失衡行为它是有很严格的区别的。它有一个所谓的严格区别啊，一般你去查一些比如说强迫症或者是什么人格障碍这些疾病，它一般最前面都会有一个特征，就是此症状持续6个月以上。你得形成一段时期，你不能是说啊、我这一段时间这两天有点这个不舒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病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就显然不是
养成一个就是一个习惯，算是
对
习惯性的病症。
对对对，而且它一定就是所谓的症，它一定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伤害，它才叫病。它你光只是心里有点不爽，那其实还好，那也其实也没有什么。
那可是像自卑这种的会给心理带来什么伤害呢？
对啊，自卑不是，它不光只是一个，它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它不光只是会带来一些，你比如说你自卑的人，那平常在交往过程当中他就很被动，你比如说自卑的人，你比如说在一个班里面啊，你会发现班长啊特别主动，做什么事情我来啊，那个就是跟人家沟通，你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决啊，然后朋友也特别多啊，或者是在学校里面这种所谓的风云人物是吧，就比如说参加活动比较多，然后他可能平常周围都很多朋友，他肯定是自信的，以自信的一面展现出来，他肯定不是自卑是吧。你如果是自卑的，比如说天天可能就喜欢关在寝室里面，然后可能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一面展现出来，然后可能也很少去参加活动啊，那么你在学校里面可能就相对来说圈子会小一点。
对，关上以后还是跟我们一起洗澡，没关系
啊，那怎么能行呢？
一起去，大家一起开心开心。
后来变成了一个土肥圆，土肥圆前二。
就是，其实我还是觉得，因为我最早的思路是可以说身边一些现象，但其实刚才王子讲完之后，有一点是说，其实我不想讲，也是他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其实大部分你觉得一些现象可能你想把它归到强迫症里，就是我们这些人会想的去把它归到什么，比如说我走路不踩影子呀，或者有些人就要把什么东西排好啊，其实它 可能看着是有这种行为，但其实他并不说就是强迫症。
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就可能就没有举很多很多的例子。
嗯
啊，
嗯，
但接下来还是不要讲那么多理论啊。
对，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刚刚我们讲了，就我之前做记者的时候啊，因为做了一期这个关于强迫症的这个报道，就接触了大量的这个强迫症患者。
嗯
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洗手洗到手流血。
呦我的妈呀！
因为他觉得手不干净，老是在搓。
那啥纸洗？
搓搓搓搓搓。
我操，那他的茧子得多厚啊？那是。
对，然后，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你想自己搓手能搓流血，那手上得有多厚的茧呀、啊？
嗯，对，老是觉得不干净，他就是会，包括就是每一天就是，他可能上不出来厕所。
啊。
嗯，他也觉得其实很多他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跟强迫症有关，但其实就是这就是强迫症导致的。
啊，因为他怕上完厕所之后擦屁股。
那不是不是，那不是，也是因为他到了中后期以后产生了一些身体上的反应。
哦。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我还碰到有一个，就是在学校里面碰到的，他每天是走读，他在读到下课之后，他就从他自己家里面，从学校里面走到家里，他就是从他家里面到学校，就是路上全是路灯嘛，他得数那个路灯。他如果数到中间，比如说110、111，他数到中间突然间忘记了，他又得重新走。
我操！
他有一次晚上就，反正应该走了十几公里，就因为他数到中间老是会忘记，因为太多了。你自己可以试一下，你比如说从一只羊，你数到1000只羊，你中途肯定会出问题，你要不注意的话。然后就有这种，还有
我很注意，我一般中途不出问题。
对，嗯，还有的案例，你比如说。就咱们说的，就比如说，他在那个看书的时候，或者是他就在那个书桌的时候，那个桌子必须对上那个地板砖的线。
哦，对。
对，他觉得必须对上，你一不对上就特别难受。对，像这样的也很多，在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例子。
撕纸不能就必须得沿着那个缝把它撕成完整的两片。
对对对对，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其实他一定你就会发现他的生活中一定有焦虑。他一定有一个很让他很难受的东西，但是他没办法正常的释放出来，他所以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就是他在压抑自己，这是一种，就是像强迫症这样的例子啊。
怪不得我前几天回家，冯兄把屋子打扫干净了，
无损难受。
没有，其实就还好嘛，就是说，其实这些行为不是说让你真正难受的点，真正能让你难受点是你没有排解的出口。
对，
这个其实还是我觉得，但是哎，其实做这期节目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基本上都不会找不着出口。
对对对，
所以大家多转发啊，随手转发关爱生命，好吧？因为你的一个转发可能就拯救上千万条生命。
有人转吗？有一位就够，父母祈福，为朋友保佑。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慢慢会进入大家视野，会进入的就是一个有一类病，可能大家也还是平常了解的不多，但是也有好奇心的，就是多重人格。多重人格就是这个一般会在那个影视作品里面比较多，你比如说
大话西游
啊，大话西游。你比如说那个就是有的国外的有什么知名 ID 啊，或者是像什么接下来应该明年会上吧，那个也是小李子演的，就是24个就是拥挤的房间
啊，
也是根据一个那个多重人格的这个案例改的
啊。
然后他像这样一类病的话，他很少见，首先，但是呢，他特别的传奇，特别的玄乎。
对，
然后呢，就大家平常就可能只是根据他这个一个概念，大概只有一个字面上的理解啊。但其实呢，只要是心理疾病，每一个疾病一定背后是有很大的痛苦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多重人格吧，很简单，就比如说，今天上午你是大打。
啊，
你是大达是吧？
下午
你是啊，今天下午可能你这个人格就转换了。
我是芳芳，
你可能就是一个女的。
那就是芳芳了。
对，
大哥，叫我77号。
对，你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
走走走，戏个剧。
要得。
对，就然后呢，就是像历史上记录最多的啊，这个人格最多的，现在就是咱们就是可以查这个叫24个比例。他就24重人格，就是在这一个人里面，你就会发现，他， 上我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他本来的主人格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懦弱的人，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南斯拉夫人，他讲话都是带南斯拉夫口音。
南斯拉夫口音，
对，可能我也转换了，我是一个湖南人，所以呢就带了湖南口音，
你也带着南斯拉夫口音。
好，然后那个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小女孩，可能就是一个小男孩，就是他的这个人格转换特别频繁，所以就经常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他可能正在做这样一个工作，然后突然间转换人格以后，他突然就他没办法做，他可能本来是一个是一个那个手机设计师，手机这个网页设计师，手机图片设计师，然后突然间就是转换人格了。
耶，这个电脑怎么用啊？这个
可是
上人。
这些人格他们的记忆是共享的吗？
记忆不共享，他就是你出现大达这个人格的时候
啊，
大达的人格并不知道，
对，
互相之间并不知道，他还会觉得很困惑。
哎，
就是
兄呢，
不就我为什么在这里，就我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环境好像完全不属于我，我怎么突然来这个地方了。而在那个人格比较多的时候，那你比如说你大达，就因为人格比较多，你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十几个灵魂，然后只有一个躯体，那大家如果轮一个躯体的话，其实很难轮到你嘛，是吧？那么
别轮我呀。
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你可能这段时间你突然间睡着了以后再醒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10年之后了。
哦，
因为你的人格，其实你的这个其他的人格在控制你的身体，你自己不知道。
强势一点的人格就占用了时间，
对，他沉睡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这样，他实际上这个人格多重人格一般怎么形成呢？他是因为他在童年的时候，一般啊，比如说有一个继父或者继母，这个继父继母呢对你有性侵犯，在性侵犯你的时候呢，
性侵犯那个人，
在性侵犯那个人的时候呢，他就出于自我保护，他就不自觉的会想，这个人不是我，这个人不是我。长此以往，那么他可能就会分化成另外一种人格，就老是比如说他继父在性侵他的时候，觉得他又性侵大达了，不是我，是吧？就是这样，
怎么都得靠自己身上。
然后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这个另外一种人格，然后可能因为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可能又形成了另外的人格，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人一般都是天生的演员。你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就是他有不同的口音。他其实这个口音他并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他并没有去过，他只是因为在影视作品里面或者他在书上啊看到了，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他接触了这样的人，他就自觉地模仿到了他的精髓，然后他可能就触类旁通了，他长期以后他真的以为他是那个地方的。
蓝色香菇被性侵了那么惨，我都不是他打了蓝色
难过。所以说这种病症他那个人格其实还是自己经过对自己的训练而出来的这么一种东西。
他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自觉的形成了，他也不知道。
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自己训练自己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
对对对。其实你细想你也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你还觉得还是挺酷的。你比如说你日常生活中你其实可能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但是你可能转眼之间你换成了一个格斗专家
啊，
然后可以暴打别人一顿。
我进俱乐部剧情
这样。
对，
方兄，你下次你要考驾照之前，你让我性侵你一次，然后我性侵的时候想，我一定
找他
性侵的
是
那个老司机，然后你考试就过了。
你能亲得下去吗？
我想，我也想，我去报个司法考，
我可亲不下去。
我报个司法考，我觉得我是那个律师，一个律师才性侵一个老司机。
要么你自己来吧，边自己来边那个什么，边想这些事。
别说这个人不是我，是吧？
对对对，最后分化出七八个人格，对对，
我想不了那么乱的。
那以后在厕所里面他自己性侵自己的时候，那就好热闹了，你知道吗？好多人。对，反正总体而言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心理学方面的东西吧，我觉得多看看多学学肯定是没有什么害处的。然后 没有这个病，你反正看看人家是怎么得病的，你自己可能也不会得。
嗯
嗯。因为像中国其实很大量的这种这个有疾病的人存在，他不知道。在我去采访很多医生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个比例相当大。
对，他们不知道自己得病，我也不知道。已经老司机上身了是吧？在发动了。
你像很多地方，很多
刚才是不是插？你是不是大大在插一个排气管？然后现在自己开始。
很多地方，比如说像东北有些地方不是跳大神吗？
嗯、
我就怀疑，因为我没看过跳大神啊，但我看过我们那边的人下阴，就是他请神上。
你看过谁的下阴？我不太这个。这个咱们别聊别了，下一
就是请神去，或者请那个已经死掉的这个人上自己的身。我就感觉吧，应该就是有点多重人格的这个感觉。他已经在这个时间段，他完全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但这个不是说他真的有多重人格，就有这种，我觉得有这种类似的意思，
也可能是演的嘛。
对，但他演的特别好啊。
啊，但是我之前啊，就听爷爷奶奶讲过那种特别玄之又玄，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比如说一家新娶来小媳妇儿，突然就说自己是那家的一个太奶奶，但其实他连见都没见过，但就是让认识人看就是口音什么一样，这个
对，就有点类似我说的这个
啊。那他是怎么能分裂出一个自己没有见过的呢？
他总有渠道接触到这些信息，而且这些人啊，往往都有一个特点，智商是特别高的，就。你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智商很高，是高智商人，然后他根据你的这几个信息点，他自然而然就处理，他自己都不知道就处理成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资料，然后自己就扮演这个人。
而且可能也就是说，那些说相的人自己的印象也很模糊了，就是根据一两个信息就判断，就说然后传着传着一模一样了。
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信奉科学啊。
对。就不是有档节目叫什么走进科学吗？
啊，那个太难了。那个我们节目经常出现。
对，就是我记得有一期就是
黑点满满，
说有一个在古老的一个县城里面有一个人，他号称吸血，就是他老是就是要吃东西就是
带血，
要带血，最后
这个在我们节目里讲过了，
是吧？是牙龈有问题，
牙龈出血。他嘬石头也能嘬出血。这是一颗天然形成的石灵芝。你看我给你做出来一个，哎呦，我不能说了，口号不能喊了。在我国湖北某处有一块天然形成的奇石，上面用红字写道。
我懂，不能说，
不
可描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万岁。
各
族民族大团结万岁，
各族民族大团族。
接着就是，其实我因为你刚才就是咱们沟通的时候提过，其实两个概念，一个是多重人格，一个是精神分裂，这两个之间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这是两个病
啊。
精神分裂啊，我们讲的就精神分裂看到的，这些患者看到的这个世界，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就方便理解啊。
嗯，
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就是听到那个一首歌，它真的就是一首歌，但是精神分裂患者他听到他不是个一首歌，他听到的就是比如说有人在吹喇叭，有人在弹钢琴，有人在唱歌啊，然后他就觉得特别吵，他没办法归纳。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平常看表，我们看到的是12点，他看到的就不是12点，他看到的是表针、表盘、数字，他没办法归纳到一起，所以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吵，特别的就是没办法去理解，很痛苦，经常忘记了时间，就这样。他比如说精神分裂到了，有一个推进过程嘛，比如说刚开始可能有一些幻听出现，一些就是老是有人在旁边说话，到后来就是幻觉。他是同，比如说我可能刚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你们两个可能就是我，其实是幻觉出来的东西，只是我内心在对话，然后你两个还不停的劝我，上面的一楼的那个两个那个老人家，他两个在研制一种秘密的武器要杀掉我，所以你两个在劝我杀掉他们。我曾经
两个老人家在研制一种秘密的除虫剂要杀掉你。
就我曾经那个采访过一个实际的案例
啊，
我在那个 《重庆晨报》当记者的时候，然后采访过一个杀人案，一个精神分裂杀人案。就是我当时我迟到了，我一进去的时候，平常咱们看到的法庭没几个人，就都坐在那里，就是可能就是一般小案子嘛，然后这边被告，然后这边就是主个原告什么之类的就做好，没几个人，然后可能就协商就 over 了。然后我那一次去的时候呢，就发现人坐满了，而且呢就是那个原告，就是这个人，这个犯罪人员一直没有进来，然后进来的时候呢就拖了铁链子，旁边的都是那个两个警察，就把他就是这样把控着，就像电视里面的一样，
汉尼拔的
啊。然后就那个一脸的胡子啊，然后就那个他就在就他就说他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就挺典型的一个精神分裂患者。他就是刚刚我说的，他住在楼下，然后他楼上住了一对老夫妻，然后住了一对老夫妻，他就老是觉得就周围的声音很吵，他觉得是上面在研制一种军事武器要杀他，然后呢老是有人在旁边说你要去干掉他们两个。然后他就有一天呢，他就上楼敲门，他不敲门，他是怎么呢？他直接把外面的这个电闸把它断了。断了以后呢，那里面的那个老爷爷就走出来嘛，走出来就一刀把他捅了，捅了以后，等于这个老爷爷他是往那个楼梯间跑，楼梯间跑，他就把他捅死在楼梯间。然后这个老奶奶听到外面有声音是吧，他就出来，然后出来他看到他在杀他，然后他再想关门的时候，这个人上去把他捅，最后就他两个就被杀死了。杀死了之后呢，他自己就那个现场也没有打扫，他就自己回到自己家在洗脚。然后警察抓到他的时候，他还自己在你等我把这个脚洗完，我就走了。他感觉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很平静的就走了。然后最后那个他跟那个法官说的是，我想死，我很痛苦，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在天花板上看见自己的灵魂出窍。就这个现象其实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多会出现的，就是有一种灵魂出窍的这种错觉，他老是在天花板上看见自己在睡觉。对，其实这个就很典型。这个
他这些东西他自己是能描述出来的，
他能描述
说出来的，
他能描述。而且就是他比如说他看到的谁谁谁，就是在他意识里面看得到，但多重人格就看不到了。多重人格他只是自己人格的丧失。
哦，就是他就完全不就是
不会出现幻觉，
就这个人就是你说就是沉睡了。
对，他只是比如说我现在假如以我的意识为主视角的话，可能我十岁的时候，我在一个那个家里的后院一个秋千那里正在荡秋千，然后突然间睡着了。我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被告席上面，我已经杀了一个人，我自己不知道。
那所以说，像国际俱乐部里面那种，他到底是人格分裂还是多重
人格
呢？
他
不是，那他如果多重人格的话，他应该两个灵魂之间不能相通。
不，精神分裂，精神分裂。
他应该是精神。
对对对，他看错，他那个布拉德皮特是他幻化出来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
这是有差别的。
这种病症会遗传吗？
精神分裂会就产生一定，我刚刚不是说嘛，就是会产生一定遗传性。我也接触过一个人，是他自己有精神分裂，然后他的儿子，他因为从小在一个环境下长大，受他影响。你想嘛，自己在睡觉睡得好好的，突然间他老爸拿个棒子出来打他，你长此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长，自己也不健康，所以他就有，就这个孩子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也就很明显是有那个精神分裂的这个症状。
那这个不应该叫遗传吧？这应该还是
环境的遗传，它不是它传染，环境传染，它不是遗传。
哦，是这样的。
嗯，
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生就在孤儿院，后来被人捡走这样的，就在别的家庭讲着。
但是一般是这样，有一些病，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它是有这个，就容易得这个先天性的一些因素是容易得的。
哦，
你比如说那个。我们刚还要讲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抑郁症，现在不是最近不是有很多，比如说有明星得抑郁症自杀，
对
啊，或者是现在不是大量的有这种现象嘛，是吧？抑郁症首先可能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有什么误区呢？就是一般我们说啊，他得了抑郁症，大大得了抑郁症，那我们最近不要惹他，我们要让他开心一点，他最近过得不开心，所以他得了抑郁症。因为抑郁很多人对他理解就是不开心，但其实抑郁症它是什么？你就算旁边过了，
这样我给你个名字叫芳芳，以后咱们有什么例子拿芳芳举好吗？
芳芳现在就算是人生赢家，比如说他 根本过得特，在我们看来可能特别开心，但是他开心不起来。
大哥，你又说我，
就多重人格、啊，这些病都交在一起了，你知道，特别混乱，我觉得。他会不会觉得很开心？你比如说乔任梁啊，或者他，我不了解这个他的病情啊，但我只是举例，就是如果他自己可能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明星，然后过得特别光彩、光鲜亮丽啊，但其实他自己是开心不起来的，他老是会看到一些生活中，一些很悲观的东西，所以他选择了就自杀。
啊，
他是对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让你开心才能解决，这个东西是通过必须通过催眠治疗，通过心理医生的介入才能治疗。
啊，其实有些也是看成因嘛，因为我其实刚才他说那几个都是有例子，是属于就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其实正常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妈前段时间就抑郁症住院了，然后我妈那段时间抑郁症住院就是因为我没工作，然后后来我找了工作以后，我
妈
也就好了，
痊愈了。你妈这个话是不是只跟你说过，别人都不知道她得过抑郁症？
没有，因为那段时间我妈就住院治疗嘛，然后她在住院的时候，但是说实话住院的时候确实挺可怕，因为就是，住在精神病院，虽然我妈就只是因为工作的问题，但是有点抑郁，其实她跟人交流什么都很好，就是晚上一想起来我睡不着觉。
对。
然后但是呢，她就是，但身边人其实确实会有什么大喊大叫的呀，然后吵闹的，然后她也有个病友，就是隔了两天就可能就自己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
然后。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个都这么严重，因为他现在还和几个病友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那当然，这肯定分一个轻度、中度和重度。
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每个人都或少或少会一段时间因为有点阴。
那抑郁症重度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吗？
他，你这个都对什么都没有意思，这个病情在轻度就已经有了。对，到重度就只想死了，
只想死。
对，因为他觉得死是唯一的解脱。而且我之前好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相对于他的病情来说，死已经算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了。你想一下，你每天看到的都是很悲观的东西，你每一天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你每一天就是觉得就是做什么都没劲，生活起来也没劲。
但也不一定就是死没劲，比如说丰胸，你可以在你下巴上放一个托，让你没法低头。
那我皇冠就不会掉了，是吧？
就感觉人生就快乐了。
那应该是架一个那个绳，把嘴两边给勾起来，然后见谁都是在笑。
好，其实我们今天讲蛮多的，因为那个就是，其实怎么讲呢？我们关于心理这一块儿，今天可能就讲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嘛。我们今天就讲这些。然后我们其实有约的另一个也是做心理方面的，然后我们可能还是想继续再跟大家去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虽然不知道反响好不好，但我们就暂且认为反响会很好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喜大普奔的环境下，我们决定再追加一期相同的专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未来如果大家没有听够的话，我们还是会给大家就是在做几期这样的节目。然后如果大家就是说有一些自己身边的一些想法呀，或者说有一些那个什么自己的小故事啊，觉得自己是不是抑郁了，也不用给我们发信息，去看病就好了。然后但是还是欢迎大家给我们踊跃留言，然后留一些自己身边好玩的事儿，那么可能就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听到你的
故事。
对。好，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最后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我们的收听方式呢是在荔枝 FM、 喜马拉雅以及网易音乐还有 Podcast 上搜索大脑洞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
扫描封面的二维码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
啊，对，扫描封面的二维码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听众群，然后跟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探讨病情。好，
没有见过你这么不专业的主持人。
大哥你又怂，
告诉你。
好，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
再见，
同学们再见。